从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是第六课神学与基督教教育。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也求你怜悯孩子的指导。主啊，把这一切的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带领，也愿你祝福。我们现在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第六课了，时间好像过得很快，真的过得很快。我们第六课讲到神学与基督教教育，神学与基督教教育。其实我们在谈基督教教育的时候，神学是对我们也带很大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必须花点时间来看看他们中间互相之间的影响，互相之间的影响。谈到基督教神学，其实神学就是研究圣经的教导内容跟基督徒相关所相信的那些事物，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神的救恩在我们世上，还有包括我们做基督徒在世上的那个使命。所以神学呢，是基督教以下这些是基督教大致上神学包括什么呢？包括启示论、上帝论、还有基督论、还有圣灵论、还有人论、还有救恩论、还有教会论以及末世论大致上是包括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你看启示论，它就到第一个要告诉我们启示，什么是特殊的启示，研究什么是特殊启示跟一般启示，让我们了解启示跟特殊启示、一般启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可以分辨他们之间的关系，分辨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圣经论的话是研究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认定神圣经是圣灵的默示，让我们人所写出来的，但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了我们研究圣经论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什么是圣经的正典，为什么圣经正典是这些，我们会知道。然后圣经的权威性，还有它清晰性，还有必须性跟足够性，我们会在圣经论里面会去了解到。了解到以后，我们会谈到上帝论。上帝论的话，我们是研究神的道，让我们了解神的创造跟神的存在，还有神的名字，还有包括神的属性，还有三位一体的神，还有神的保护啊、又富裕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在上帝论里面去了解到。所以当我们谈到上帝论以后，我们会谈到基督论，我们会研究基督这个人，这个位格跟他的工作，我们会了解基督的人性，包括基督的神性，还有基督位格的那种三一神的那种合一，还有基督的状态，我们都会在基督论里面谈到。然后跟着就谈圣灵论，圣灵论是研究圣灵的性质跟他的工作，我们要在借着圣灵研究圣灵论中间，我们会去了解到圣灵的角色跟他的做工，还有圣灵充满，还有什么是圣灵的喜，还有什么是所谓的圣灵的恩赐。好，然后我们就慢慢这样一谈下来，我们就会发现神学确实有很多都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上必须要去了解的，然后我们才能真正实行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要谈到人论的时候，我们会研究人类的本质，然后了解人是一个受造的，他以他的定位，还有我们造男造女，神造男造女，还有人有神的形象跟人的本质，跟神与人的那个约我们都会在神人论里面去了解到。那救恩论的话，我们就是研究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了解恩典之约的一贯性，还有十字架，基督十字架的工作的特色，还有有效的呼召，神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还有我们重生，还有我们悔改的生命，还有信靠基督，还有称义成圣的儿子名分的荣耀，都在救恩论里面我们会去讨论到，会去讨论到。那同样的，我们也会在基督教的教育里面去也是谈论到这些事情。那还有教会论，教会论是研究教会的性质跟使命，让我们能够了解教会的性质，教会的特色和教会的代表是什么，教会是如何治理的，教会的权柄跟责任， 还有教会是也是一个恩典的媒介啊，借着教会我们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来充满啊。那再谈到末世论，末世论就源于末世，让我们理解死亡跟居间的状态啊，比如说有炼狱有没有啊，还有阴间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在末世论里面会谈到，然后跟着又会谈到基督的再来、最后的审判跟永远的刑法，还有千禧年啊、新天新地，都在末世论里面会谈到。所以，我们从这个神学包括涵盖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原来神学主要是帮助所有的宗派、教会的工人或者是平信徒，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自己信仰跟所属教会的教义。那神学的信是信仰的反思，而且是信仰的表达，也是一种结论。因此神学是一种功能，也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理论。所以我们看到神学原来它有那么多的一个方向在那个地方，所以借着神学的帮助，基督徒就更能够积极的负起责任的去认识自己的信仰，将自己的基督教教会的教导运用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偏离正道，而去逢迎一些或者追逐一些新潮热门的教导，新潮热门的教导。所以神学在基督教的教育里面，它帮助我们，帮助学生，帮助信徒能够去了解自己的信仰跟了解自己信仰的内容，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去判断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属灵的还是走偏了啊，走偏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来问我说，哎，这个网站有没有问题，我们一看里面的内容我们就知道有没有问题啊。这为什么？因为我们学过神学，我们有系统神学，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些，我们会清楚了解什么是我们要坚持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教导学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帮助哈。那现在我们就跟着我们来谈一谈神学对基督教宗教教育的贡献哈。那我们在谈这一段的，这一段是从基督教教育概论里面，老师把它折出来的哈。它有四点哈，它有四点值得我们去了解的。说为什么神学对基督教教育会那么重要呢？第一个，他说神学是指明的基督教宗教教育的目标。他说有个神学家米勒，他曾经说，他说基督教教育之理论不应该成为一些世俗发现的注脚，而且基督教的教育之目标跟价值是从基督教的神学而来的，而不是从世俗的方法而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的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实行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的目标跟价值是必须从神学那边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反，在神学里面有个反思，有个结论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目标，我们教导的目标是什么。所以米勒他所谓的世俗发现呢，跟世俗的方法呢，可能是包括了哲学、心理学还有社会学等，啊，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我们常常看到，不管是讲道也好，有时候我们在看到讲道也好，还是我们都有时候会用到哲学、心理学跟社会学，都会用到。可是在用到的过程中，应该这只是来补助我们一个神学的方向，而不是它就是主体啊，它是主体。如果它是主体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走偏了啊，我们就会走偏了。就像现在New Age，其实New Age就综合了各种，不管是心理学也好，不管是东方灵异方面的东西也好，这样他把它掺杂在一起的，然后变成西方现在比较热潮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对基督教来讲是一个走偏的路子，虽然他们也认为说有上帝，但他们的上帝就不是我们所谓基督的这个上帝啊，这个上帝。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神学里面可以了解到他们所谈的是什么。所以在制定基督教教育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问到说，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啊，我们要成为什么，或者我们要做什么。由于他要我们明白圣经，因此明白圣经的目标的之一。所以变成我们在定基督教教育的时候， 宗教教育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学习圣经是一件我们目标之一的事情。第二个，他要我们受洗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因此基督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也是教会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目标之一。所以他又要我们见证基督，服务人群，来因此来做容神益人的工作，这也是一个目标。所以在我们这样一看，我们就很清楚说，哦，原来基督教教育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学习圣经，我们要做的是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能够为他做见证。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带人信主。啊，这时候就我们从神学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马上就辨别出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了。所以，基督教宗教教育的目标是以我们的信仰而作为指导，而以神学为根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仰是什么，但是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就要透过前人前辈他们在神学上的研究，他们在生活中的累积，然后写下来的一些神学心得也好，神学的理念也好，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指导。因为不同的教会在神学上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各教会宗教教育的目标常常有不一样，常常有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浸信会有浸信会的坚持，卫理公会有卫理公会的坚持？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看见不一样，每一个他们最早的那个这个传承不一样，不一样。就像浸信会要坚持一定要浸礼，一定要有要那个，可是像卫理公会就不需要，卫理公会就觉得说我们点水礼也可以，也可以。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会带出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形式呢？神学在指导了，我们后面的仪式或者后面的方法。还有他这边提出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为婴儿洗礼的教会，他宗教教育关心的，他现在就谈过洗礼，可以不可以为小孩子洗礼？可以不可以？杨老师，你们有没有为小孩子洗礼？没有。没有，对，没有为小孩洗礼。好，我们是卫理公会是有，但是卫理公会到了12岁的时候还有一个节庆礼，所以他传承了天主教的一个传承，就是到12岁我们有个节庆礼。可是这边有解释，这边解释就是说，如果为小孩子洗礼的话，就是让小孩子能渐渐成长，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他在整个过程中，等于说在教儿童在教会里面是帮助他成长，长成基督的生养。可是回头来讲，不接受婴儿洗礼的教会，那宗教教育首要的目标是什么样？他要带领这个儿童来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以后再来接受洗礼，然后再来加入教会。好，所以他你看，不神学的带领不一样，结果教育的目标就会改变了。好，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神学是指导了宗教教育的一个目标，宗教教育一个目标。第二点，神学是能够充实基督教宗教教育的内容。哦，原来内容是要靠神学来充实的。他说基督教教育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说传授基督教的信仰，而这种信仰通常是以神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他就宗教教育的立场来说，我们所教的几乎都是神学，几乎都是神学。他这边有几句啊，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神学中的翻译，这是神学中的基督论，基督论。你看，他说我们不觉得，但是我们在会有门中间，我们基督徒中间随时都会讲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实际上这是在基督论告诉我们的，就告诉我们。那如果说我们信耶稣有永生，那神学中原来这是在救赎论里面，在救赎论里面，那救赎论里面会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信耶稣会得永生。当我们强调圣经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原来这是圣经神学，这是圣经神学来让我们了解什么是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语。 当我们介绍改教运动的时候，当我们在谈论基督教历史的时候，哦，原来这是谈到历史神学，啊，历史神学。所以宗教教育中所教的、所学的，大都跟神学有直接的关系或者间接的关系。所以他这边定论，他说没有神学，宗教教育就成了空无一物而没有内容的教学活动，啊，教学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所以我们有看到，原来基督教的神学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教学活动啊，一个内容教学活动。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看神学能改进宗教教育的教法啊，能够改进，那原来可以吗？啊，我们来看看作者怎么说哈。他目前宗教教育所用的教学方法，绝大多数都是取决于普通教育，只有像读圣经或者祈祷等崇拜的活动中所用的方法是从基督教而来的。但在神学的思想中，我们不难找到一些发展改进宗教教育的方法的一种线索。他这边提到两点，他这边曾提到两点。第一点，他说田立克，保罗田立克，这个是他说他相关原则，他的关联性。另外一个为今天神学界常提到的一个关系、遭遇跟对话等观念，这是从保罗田立克那边来的，是根据相关的原则、人生的需要跟信仰之解答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保罗田立克他一直在讲，就是一个相关性的，各种东西都是有相关性的，他一直在谈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人有什么问题需要，神的道就有什么样的解答。另一方面，神的启示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系的，那个关系在保罗田立克里面，他谈到的就是终极的关怀，他觉得一个人，他为什么会需要神？因为他有一个终极的关怀。那个终极的关怀就是他最后就是只有神能够来满足他，他这一原则对编写教材有特别意义。好的教材不应该专讲圣经，也不要专讲人生，是两者要兼顾，要在圣经中找到人生的各样的问题，也要在人处境中找到神的意义。这就是保罗田立克一直在讲的。在讲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能够讲？他是把哲学、人生哲学的问题带进了神学来谈论。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会在人生的处境中去发现神学、神的道能够带给人的意义，在人的存在中，神的道给人带来意义、带来价值之后，人才有生存的那个勇气啊，这是保罗田立克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那至于这个强调，它就是它的相关原则，他一直在利用这个相关原则。至于关系、遭遇、对话等观念，对于宗教教学法亦有启发作用。如果我们期望基督教教育能够成功的话，就要用各种的方法来引领学生跟教会，还有社会彼此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啊，建立良好的关系。那这个建立良好的关系只有一条路，怎么取得关联性？怎么能够在这种两个不同的理念里面会要做什么？要对话。那他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数学里面的两个大圆圈，然后如果他像宗教这样，从两边如果有对话的情形，它两个不相关联的东西会一直向中靠拢的时候，就会有个交集出现，那个交集就让我们的范围扩大了，变成原来是两个单独的圆圈，结果它当它靠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了交集以后，它是两个圆圈连在一起的。如果这两个关系会建立得很好的话，那么我们的对话就算成功，那就会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这是现代神学遭遇以及对话都不失为建立一个关系的有效方法啊，这是保罗天规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也是现代那个神学教育中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啊，一直在强调的事情，强调的事情。第四点就是神学能作为基督教宗教教育的标准啊，标准要出来。标准就是说，由于神学能够影响宗教教育之目标、内容跟方法，能指出教会为什么要施教，教什么，怎样教啊。因此，有很大的程度上，神学是宗教教育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对宗教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那一定要有标准，我们做事一定要有标准，如果我们没有标准，我们就没办法真正的往前进了。他这边举例，他说例如宗教教育必须采用心理学，但不是无条件的采用，而是要看它是否合乎神学。是的，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用到心理学，那个心理学哪个部分要用哪个部分不用，我们自己要了解说哪个部分是合乎神学的，合乎神学的，这是我们要自己要去判断，要靠神学来判断。还有宗教教育必须要讲求的是教法，教法但不是什么教法都采用，而是要看它是否合乎基督教的信仰，有神学作为检定的标准，基督教宗教教育就可以避免沦为品格教育或者普通宗教教育。为什么会这样谈？最主要是要回到我们最早的核心，基督教讲求的是关系，基督教讲求的是建立，基督教教育是如何帮助信徒建立跟神的关系，跟弟兄姐妹横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跟你的邻舍的关系。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道德教育，或者是我们以前读的公民教育，不是那个。我们真正的基督教教育是真正的是要来带着学生，带着信徒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建立关系中间，并不是目标导向，不是目标导向，而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让关系更亲密。所以基督教教育谈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可能是你一生的过程，也可能你是短暂的三个月的门徒训练，这些都完完全全是看我们所用的神学标准。所以他这句话讲得很对，我们要自己要小心，不要让我们基督教教育沦为品格教育或者是一般的宗教教育。所谓一般宗教教育是有目标的，比如说我们上神学院，我们一般的宗教教育我们会学得很完整的一些目标导向，原来我们是要为了得一个 master 或者为了读一个 PhD， 这边都是有目标导向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宗教教育其实是一个过程，建立一个跟神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学是基督教教育的重要的基础，而忽略神学，基督教宗教教育可能就会变质。唯有在稳固的神学根基上，才能够发展健全的基督教宗教教育，因为神学能够指引宗教教育应该要努力的方向，提供它的内容，采用它的教法跟应接受的规范。其实基督教教育不只是教导平信徒神学那么简单，而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教育是教导基督徒是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生活。其实这个才是一生的功课，这个才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我们作为在谈论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有那样的一个期许，说我们是带领我们信徒去走向活出一个基督生命的那个生活，这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目标跟目的。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来谈到基督教教育的神学基础。神学基础，它的神学基础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可是它还是有一些基础。它的基础是什么？它是以圣经为依据，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灵为动力，以生命为主题。这是它的基础，它的在神学上它要 整个你当你在面临到我们刚才最早谈到的那些神学里面的，不管你是碰到了，不管你是在谈上帝论、谈启示论，或者谈基督论、谈圣灵论、谈人论、救恩论或者教会论、末世论的时候，其实它是有重点的。它那个重点就包含了这四项里面，就是以圣经为源为依据，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灵为动力，以生命为主题。所以当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或当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他是不是属基督的，我们就从这几点来判断。所以我们才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在讲道或者在做事的时候，他是不是合乎基督教的教的理念。这个时候我们是根据这四点，根据这四点。第一点，以圣经为依据，他基督教教育如果没有圣经，那就失去了应有的本质。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丢掉圣经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空无一物了，我们就空无一物了。所以圣经对是神对人的启示，也是他要人如何遵守的原则，其中提供人生的需要跟答案。因此圣经能够引导和教导信徒与神与人保持恒久而且正确的关系，实践信仰与生活合一的见证，获得完整的基督化人格。好，获得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所以他说圣经是基督徒反省信仰与生活的指针，使两者取得良好的协调，使信徒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如何顺服神，也就是接受自己的责任，效法耶稣，乐意完成大使命。所以我们对于基督教的教育来讲，第一个就是以圣经作为依据。那作为依据的话，就是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学生要经常的读圣经，经常读圣经，甚至抄圣经，抄圣经，慢慢一遍一遍的这样抄下来，那么让圣经的话语一直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一个生命，一个生命。这是以圣经为基。第二点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他基督是真理、生命跟道路，圣经是真理，帮助人面对个人自身的机遇境遇，并且与主相交。基督教教育是通过耶稣的教训与生活的典范，让信徒成为神国的子民，并且借着主让个人的灵命得以成熟，在信仰与生活中学习长成。所以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神为人开了一条与自己和好的道路，神更吩咐人要脱离自己的恶道。基督教教育所关注的是人与基督、人与灵舍的关系，引导人归向基督，由最终的拯救。所以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为什么？基督是我们的典范。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谈说我们不知道上帝旨意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在隔离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不很亲密的时候。如果我们很亲密的，我们就会很了解耶稣在每一个时刻他是怎么做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活出生活的典范。所以当我们在作为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很容易找到一个生活的典范，能够找到一个生活的教育，那么他的生命就会在这样的一个学习中来慢慢成长，慢慢成长。这是我们很的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是要以基督为中心。第三是以圣灵为动力，他圣灵是宝贵师，他是有能力的、有力量的，是神赐下永远与神的人同在的，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基督教教育是靠圣灵的动力，让信徒在信仰跟灵命中能够坚定的与成长，成为圣洁，更像基督，合乎主用。 这就是基督教教义跟别的教义不同的，不同的原因是我们有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他随时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启示，这是任何教育没办法取代这一点的。而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强调的事情，一定要强调的事情，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基督教教育要靠着圣灵的动力，然后让信徒心里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实在，这个时候信徒才能够真正扎扎实实的，他能够来祷告，他能够来祷告，他能够知道说圣灵随时在触摸他，圣灵随时在叮咛他，圣灵随时在告诫他，好，告诫他。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去强调圣灵的动力跟圣灵的工作，这是一般教育是没办法达到的效果，没办法达到效果。第四点是以生命为主体，他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蒙神呼召的人就有神的生命，神愿意信徒成长，不效法世界，心意更新，而心意更新的变化是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神期待他的儿女天天在进步。他生命是指属灵的生命，是活生生的活泼的生命，灵性生命是看这个信徒对人对环境的反应，是与生活生命是互动的。所以我们现在谈生命，其实生命就是一个更新变化，是一个过程。好，我们刚才这个也就强调看得出来，这基督教教育跟一般教育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基督教教育它是一个过程，是在过程中它可以看到变化，他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变化，三个月前跟三个月之后是有差别的，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差别，那信主一年跟信主十年有差别，啊，这是为什么？这就因为我们是以生命为主体，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变化，那个变化是向上帝趋向的，向上帝而走去的。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天一天的靠近上帝，然后开始变化，变化以什么为指标？以上帝，上帝的圣洁，还有耶稣的典范来作为指标。所以它是一天一天的变化的，它是趋向上帝的。那趋向上帝要怎么样？要把自己常常就把自己生命中的那个老我抛弃掉，要到一个忘我的境界，那个忘我的境界的时候，他心中只有神，只有上帝，只有耶稣，那么他就可以开始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变化。那基督教教育是以生命为主题，所以在圣经、在基督、在圣灵的基础上操练这个生命，所以达到灵命的成长。换句话说，就是学基督，就是学基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典范，我们就是基督徒就是有那么一个好处哈。既然基督是我们典范，那么耶稣基督的教育教导就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基础了。那第三点我们就要大点就要谈到为什么。第一个我们要谈到耶稣的呼召，呼召是指耶稣主动来邀请人参与他的工作与恩，就是恩典。那基督教育不能单独进行，人是必须先要有神的呼召跟拯救。所以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怎么样翻译是什么？是我怎么样？
是我
拣选的你们。人如果能够体会到我这个人是上帝的呼召，是耶稣基督的拣选的话，那么他的拯救才有效，他才会有真正的那个。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很多会众一直也想说，哎，希望牧师来帮我祷告，但祷告之前我要先问他一件事情，你相信上帝吗？你相信上耶稣会拯救你吗？那有些人他就一直很矛盾，他不敢大声的回答这个问题。可是真正祷告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他心里说我相信上帝，我相信耶稣会拯救我的时候，祷告下来的效果比那个 反应迟疑的人差很多，差很多。那就是为什么？因为他忘掉了我们的人一切都是耶稣的护照，只有耶稣的护照，我们才能跟耶稣有更亲密的一个关系。第二点，他要谈到耶稣的拣选。他说耶稣有特定的教导的对象，他选出70个人，12个人，其中彼得、雅各、约翰三人更是贴身随他的，随他在一起，看到他变那个变脸的那个什么东西，他的那个啊变相，对，他变相的哈，变相，看他变相的，对，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只有耶稣拣选了以后，然后我们才能更容易那个什么东西，更容易来了解那个基督教的教义。所以耶稣他说因材施教，这也是基督教教育最注重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耶稣拣选的那个啊，是我们自己要特别要自己要常常祷告跟神求啊，跟神求。好，第三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耶稣的同在啊。他耶稣看重人，他明白真理传递莫过于彼此之间的建立关系，所以耶稣跟门徒有最亲密的相交，启发他们思想，与受教者同在，做他们生命的导师。所以我们在作为基督教教育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强调说，基督与我们同在，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最好的想法就是说，当两三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了，这就是可以很实实在在的证明啊！证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不能做的呢？所以，耶稣的同在是我们在这个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是它的一个基础啊，是我们必须要告诉我们的学生的。第四就是耶稣的能力啊。就是说耶稣是能力的来源，是源源的，所以耶稣只是门徒的能力之源，天父赋予这个权柄跟圣灵宝贵式的能力是耶稣赐下来的，所以我们只有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属神儿子的那个权柄跟宝贵式的能力跟圣灵的能力，因为这都是耶稣为我们求的，所以我们也能够像耶稣这样让神来做主，在我们生命中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会得到能力。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帮我们求来的，耶稣帮我们求来的，这是我们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信心的。还有耶稣的示范，耶稣示范就是说耶稣以身作则，身教言教都做到了，都做到了，都做到了。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自己作为老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以耶稣为我们典范？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生命的样式，我们要靠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生命的榜样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上耶稣是我们的示范，同样的我们也要以身作则，我们要身教重于言教，我们要身教重于言教。所以在最重要的情况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出我们的爱心，好，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爱心，我们只有爱才能够真正的触摸到的，只有爱是无限的能量，只有爱是无限的能量。第六点，耶稣分派工作，他耶稣明白学习的重要途径是实际的参与，所以他派门徒外出传教，之后又开始检讨，会给他们督导，好，会给他们督导，这是最有效的方法。那耶稣具体的示范了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策略跟教育的内涵，他的教导成为新约教会的根基。要寻找基督教教育的起点，就要从神的话，特别是那位良师，就是耶稣。好，我们可以知道，所以我们从短短的一个小故事、小中间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的学生也是要彩排出去，要有实际的参与。当有实际的参与之后，才能从参与中得到心得，然后也可以从参与中得到检讨，也可以从参与中了解我们学习的内涵。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就来到这个小结论啊，其实事实上神学对基督教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神学不但是基督教教育的内容， 所教的东西，也是课程的前设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于有些神学信念是基督教教育重要基础跟原则啊，跟原则。所以基督教教育是通过一对一的教导，帮助人寻索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基督教教育要想要做的事情，坚持要做的事情。而这个以追寻意义为本的事工，要与正道、辅导、敬拜、宣教、布道、社会服务一起推展，才能够使人获得方向感。那基督教育是要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教育作为神学的基础，这是不可以怀疑的，不可以怀疑。那基督教教育不只是教导平信徒神学那么简单，更是教育基督徒去如何生活。其实基督教教育不是单单传授神学家或者圣经学者所发现的那些理论那么简单，事实上神学对基督教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神学不但是基督教教育的内容，也是跟直接课程的关系。可见基督教的，可见神学的信念对基督教来讲是一个重要基础跟原则。这是我们在做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回到神学来探索我们所要教导的东西，跟我们基督教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有没有相冲突？那神学部分可不可以拿出来应用？这个神学可不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应用在我们圣经的教导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要常常反思的一件事情啊，反思的事情。那当然，今天就是我们可以把基督教教育跟神学它的关联性，还有他们互相之间的一个影响，然后借着这么简单的一个课程时间来了解。好，这样我们请杨老师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为着这堂课献上感谢，主，我们敬拜你，主啊，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把你的生命也赐给我们，主，叫我们在里面，主啊，照着圣灵，主啊，在外面能够照着你的话。主，我们感谢主，使得建立我们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主啊，也真的是叫主的同在带到我们生活中，叫你的荣耀能够得着彰显。主啊，你带我们进入真实基督教的教育，叫你的家、你的教会，主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叫你自己得着荣耀和赞美。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